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聚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恩主，我们也求以下的时间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明白啊，你在教会所设立的权柄，你在教会啊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让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学习，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与弟兄姊妹可以切实的相爱。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Amen。好，今天我们来看教会的治理和领袖的权柄。那上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在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在提摩书里面有很多都讲到教会的权柄、教会的领袖，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应当如何在教会的这个框架当中，在真理的这个规范当中来彼此相爱。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教会的治理和权柄到底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我们来看教会的立场。我们都知道，上帝在地上设立教会是为了荣耀神的圣名，荣耀神。那我们就是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代表，教会是神所赐福的地方。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里面，保罗这样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一切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主、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这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件事情是教会具有的给世界的一个祝福。首先就是代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上帝的。那教会的基督徒只是为自己恳求吗？只是为教会的事情恳求吗？只为自己的弟兄姊妹恳求吗？不是的，他说先要为万人恳求。为什么对万人恳求这么重要呢？因为认识神的人要把上帝带给不认识神的人，这是教会在地上的一个使命。首先不是看到自己的需要，而是看到这个万民的需要，代求、祷告、祝谢，因为这是上帝让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事情。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不仅为万民代求，为君王代求，让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知道教会生活在地上，它是跟这个社会、跟地上的群、族群和这个所处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社会环境是不能分开的。那如果教会只顾自己的事情，却不理会这个世界的事情的话，就无疑把教会变成了一个象牙塔了。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我们有出世的思想，但是教会必须有入世的生活，它必须把天上的福气来带到地上来。就好像当初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把天上的真理带给地上还不认识神的人。那我们就是地上的代表。他还记得在登山变相之后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在天上，他们看到了天上的这个荣耀。那彼得就很开心，他说什么？他说：哦，夫子，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一个给你，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那这个时候天父就在天上讲话了：你要听的人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而不是要听摩西的，也不是要听以利亚的，要听上帝的。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他们经历这样的一个复兴之后呢，耶稣马上就说下山。因为如果只是在山上的话，那对整个世界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人子来就是要拯救失丧的人。好，所以经历了一个属灵的复兴之后，一定要进到这个世界当中继续来发光来作用，这是教会的功效。那同时呢，教会也不会因为自己的信仰而轻视其他的群体，更不能轻视这个世上的政体。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地方，教会是受逼迫的，不被政府承认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教会的责任是为执政掌权的代求，不管他们做得好还是不好，要祝福他们，就像耶稣所教导的，为你的仇敌祷告，为你的逼迫你都要祝福。为什么呢？让他们来遵行神的旨意，愿神的旨意都成就在他们身上。那也许你会问，那他们就是不听神的话，他们就是背逆上帝呢？这个你也不用担心啊，因为你这样做，因为我们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他如果领受了神的命令，他不去遵行的话，上帝自然会处置他。但基督徒不要做一个以恶制恶的人，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福音是带给世人平安的。还记得那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那个属灵的这个装备吗？有一个叫什么平安的鞋啊，平安的鞋。福音在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处是带来平安，不是带来纷争的。这是教会的立场。第一个，教会是神的赐福，同时也是通过教会给地上人带来真正的祝福。那第二，我们再看教会的信仰核心是谁呢？我们当然说，那当然是上帝了，这个不用讲哈。因为第五节第六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一定要通过基督耶稣，不是通过自己，不是通过所谓的道理，不是通过所谓的一个方法，更不是通过某某人的这个介绍啊，绝对不是。上帝赐下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个唯一的一个联络，也是最直接的一个联络。所以独一的真神赐下独一的中保，当然还有另外一位保惠师啊，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啊，就是基督的灵。那这是我们教会信仰的核心呢。那只是信仰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联络吗？不是的，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他舍弃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我们都知道上帝是圣洁的上帝，那罪人跟上帝之间有什么可以值得交通的地方呢？圣洁的上帝是不会和罪恶有任何的交通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他洗净我们的罪，这个救赎的恩典就临到罪人的身上。上帝在看我们的时候，不是看我们为一个罪人，而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啊，这也是我们教会信仰的核心。所以在改教运动当中啊，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唯独基督，唯独基督，只有基督才是我们的拯救，只有基督才是我们的中保，只有基督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每一次教会在声明自己的立场的时候，你会看我们教会也有，我们教会立场是什么？我们相信三一的真神，我们相信圣父设立这个创造这个世界，那圣子呢成为人来做这个代赎的工作，那他的工作救赎成功之后，他也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保证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永远的连接啊，这是信仰的核心。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属神的教会，真正的教会，他都会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立场的信仰声明，但核心呢都是一样。虽然有不同的教会，虽然有不同的体制，虽然有不同的各自的一些坚持的观点，但是信仰的核心，全世界的教会只有一间啊，教会只有一个，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就是教会。信仰核心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教会的使命。保罗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话。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那听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想法，这个保罗说他为此奉派做传道，为什么呢？为了把上帝的恩典见证给世人。保罗为了把上帝的恩典见证给世人，他做这个传道，做使徒， 做外邦人的师傅。你这里看啊，他特地讲到说做使徒还有做外邦人的师傅。当然保罗是犹太人了，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涵盖了犹太人还有外邦人。所以福音是给所有人的，这是教会的使命。那如何来做呢？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这就是教会的立场。第一，教会是在地上上帝所赐的福，我们是祝福的代表。教会的信仰核心呢，是独一的真神和重宝，因为他有救赎的恩典，因为罪人不能凭着自己的能力脱离罪恶的捆绑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上帝做的事情。那第三呢，就是教会的使命。这三件事情就构成了教会的立场，这是教会治理的第一个部分。那第二呢，我们来看每一间教会都有自己的礼仪和形式。好，那这里面呢，保罗先提到了有关男人，男人是应该是教会中的男人应当是什么样的，教会中的弟兄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我们这里看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愤怒，无争论或者做疑惑，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保罗这里提醒提摩太是对当时的一些问题所做出的一些回答的。在当时的有一些观念当中他们会提到说，男人呢是一个比较有强而有力的一个象征嘛。但是当时的教会呢，在那个弟兄之间呢发生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呢？争论自己对。讲来讲去的时候呢，就这个态度呢就不太合适了。所以真正教会上帝眼中的这个弟兄啊，他是应该什么态度呢？他是随时举起手，圣洁的手和祷告。这里为什么要提到圣洁的手呢？你知道在犹太人呢，他们进到圣殿的时候，你看他们的手都是举起来的，他们都是举着手祷告的。特别你现在看以色列人呢，他们在那个很多敬虔的那个犹太派的一些教徒，他们到西墙的时候，他们平时在家里的时候，他们的手都是抬起来的。什么意思呢？上帝啊，我的手洁，我的心清，我手上没有做什么恶事，是这个意思。所以每次并不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敬拜的时候举起你的手来先想一想在上帝面前举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含义的，上帝啊，你看我的手中清洁心中没有私欲。他是这样的，还记得唱一段歌我们讲到说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吗？爱是从清洁的心出来的，这个清洁的心是没有个人的私欲的。当你举起手的时候，你就是在向上帝来宣称一件事情，上帝，我的心里没有个人的私欲，我的手也没有做恶事，就是这样的。那第二呢，随处祷告随处祷告。当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会不会吵架呢？你说有啊，有的人祷告的时候听起来就不像祷告嘛，这是在发泄自己不满，没有错。那这里告诉说，祷告是应该没有愤怒的，没有争论的，祷告是要把你的事情向上帝陈述，同时呢，祷告也是要聆听上帝对你的旨意。所以在教会的弟兄们首先要有一个没有纷争的态度，随时向上帝举手。但是你举手的时候，别人是不是也看见了？对，都看见了。他说他已经跟上帝说他犹太人都懂这个一举手的时候就是我的手没有做恶事那别人都看见了。那如果私下里在做呢，别人也看得见这就很奇怪了。所以这是教会对弟兄的一个提醒和鼓励弟兄不要有任何的愤怒，不要有任何的争论，也不要彼此来互相怀疑，不要有疑惑，而是要举起圣洁的手跟上帝说，上帝，我在遵行你的旨意我要为周围的人来祷告，这个态度就对了。那第二呢，还有讲到有关教会的姊妹，姊妹呢怎么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 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你说，难道基督徒的姊妹她就不能戴任何首饰吗？她就不能戴一些装饰吗？她就不能打扮得漂漂亮亮吗？她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也是根据当时教会发生的一些状态的。你看，男人之间互相争论，那女人之间在争什么呢？女人之间大概不会这样吵架吧，不会像男人这样的愤怒的表达自己的不满哈，他是通过一种方式来表达的哈，什么？每次来的打扮哈，精心打扮，为什么呢？要比过别人，要比过别人啊，我比你更好。到教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这样就不应该了。所以保罗说，要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哈，不能穿着过度，免得人看了以后呢，误会说，哎，怎么跟其他地方的一些人打扮很像呢？难道他也是啊？这样就不好了。他是在讲这件事情。那真正的装饰是什么呢？教会的姊妹真正的装饰是善行和这个沉静的这个态度哈。第十节说啊，提摩太前书的二章第十节，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你打扮的再漂亮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让人看到你心中的这个良善。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这都是针对当时发生的一些状况，保罗提出的一些建议。那他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不是说女人不能打扮，女人不可以有一些漂亮的一些手装饰啊，不是的，而是要跟这个世界做一个区别。在当时的教会啊，其他的可能教会以外的男人呢，他们会常有一些争执哈。那既然如此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弟兄呢就不能像其他不认识神的人呢也一样的争执，这样别人会认为他这个人是有信仰的人吗？不会。同样，姊妹也是一样啊。其他的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他们有很多女人打扮的很艳丽哈，这样子。但教会的姊妹呢，就专门做一个不太一样的，有一个分别，因为人家不认识你的时候，他只能从你的什么来看，外表和行为来判断。那接下来讲到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啊，我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她瞎管的人，只要沉静啊。他讲到沉静这个事情，为什么说不可以使女人讲道呢？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啊，女人不可以讲道吗？女人不可以教导吗？女人不可以这个做一些那个服侍的工作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的教会我们有女的牧师，对不对？有女传道人，对不对？还有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组长，还有区牧啊，都是姊妹，做的都非常的好，讲的也都非常的好。那保罗在讲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先看啊。保罗这句话是不是说只要是女人就不可以讲道啊？这绝对不是这样的啊！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啊，保罗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凡是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啊，我们这里先不讨论蒙头和不蒙头的问题。那这里明明保罗在讲一件事情啊，女人可不可以讲道？女人可以讲道的，只不过她要通过一个表达的方式。啊，当时的那个蒙头呢，也是跟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有关系啊。对，那接下来再看，同样是保罗，他在提多书的二章，他讲到，他让提多啊要劝告教会的老年妇人啊，也是姊妹，对不对？要怎么样呢？用善道教训人。所以姊妹是可以做教导的工作的啊，而且呢，可以指教这个少年妇人，他们做什么？爱丈夫，爱儿女。这些都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女人是可以讲道，女人也是可以做教导的工作的啊。那保罗这里到底反对的是什么呢？我看一下，保罗到底反对什么？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呢，出现一些事情哈。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首先就意味着什么？他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神眼中的儿女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呢？是，地位上都是一样，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人，无论是当官的还是为奴的无论是家财丰富的还是 贫穷啊，这些潦倒的，甚至说啊，无论他的出身如何，在上帝眼中呢，都是一视同仁，都是神的儿女，这个地位是平等的，这个是毫无意义的。那当人从这个属世的这个世俗观念当中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会反应过度。哎呀，以前都是丈夫说什么我就听什么的，啊，以前都是主人说什么我就听什么的，以前都是这个我的上司说什么我就听什么，现在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了，我也可以，我跟他平起平坐了，我甚至可以来指使他做事情，来甚至有一些事情我不满意，我可以教训他了。保罗反对的就是这种事情。当初蒙召的身份是什么？蒙召以后要保持这个身份。那在当时啊，很多男人受教育，女人的话不见得会受很多的教育。那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哈，你要是想有问题的话，你去问你丈夫。这个意思是什么？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丈夫会比妻子懂得多一点。那妻子懂了一些事情以后呢，他就开始着急了，他就开始教训人了。但是他教训的事情，他自己真的明白吗？他不明白。所以保罗反对的并不是说女人不可以做教导，女人不可以讲道，她不可以教训人，不是。保罗反对的是啊，在你不懂的时候啊，你不要用错误的真理来教训人啊，因为这样很不好看，尤其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啊，一个姊妹站起来就指责那个男人啊，这个样子是非常不好的。那反过来说呢，难道男人就可以随便教训女人吗？如果他教训的错的话，他可以这样教训吗？因为我是男人哈，男人是家里的头啊，女人要顺服啊，你应该顺服我啊，然后就开始讲了。但如果他讲的不对呢，也是一样啊，意思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不要从字面的意思去来判断说，我们就应该女人就应该顺服男人，不是哈。女人要在主的里面，主的教训当中，好好的顺服男人。那男人有男人的榜样，女人也有女人的榜样。所以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为什么？乱讲嘛。我也不许她辖管男人，为什么呢？不要用自己的权力去控制另外一位啊，尤其在家庭当中嘛。虽然家里面是丈夫是头啊，妻子呢谁来帮助她的，但并不是说丈夫去地位就优越于自己的姊妹啊，完全不是。相反呢，其实你从创造的次序来看，先造的越往后造，造的材料越高级，是不是？亚当是用土造的，夏娃呢是用亚当的肋骨造的。越往后造的越高级，越往后造的呢还越聪明呢。你注意注意到这一点，整个的创造的次序啊，创造天地，创造动物植物啊，地上的植物，然后最后创造人啊，人是最聪明的，对不对？那人当中最后创造的是女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越往后造的其实水准可能更高一些哈，不过这是牧师的自己的想法了哈，你们可以自动参考。那个帮助者的意思并不是说我是一个辅助的角色，不是。那个是说啊，如果没有这个帮助者，亚当什么都做不成。重要不重要？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我经常听到大家有人开玩笑说，哎呀，丈夫是头，但是女人是脖子。不对哈，不对啊。箴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哈，贤德的妇人是什么？是丈夫的荣耀，是丈夫的冠冕。冠冕戴在什么地方？戴在脖子上吗？戴在头上，对不对啊？所以姊妹这时候要鼓励你们一下哈，不要做脖子哈，要做冠冕，要做冠冕啊。贤德的妇人哈，是丈夫的冠冕。那这里面保罗讲到是说，他们离开了自己的这个该有的位分，弄反了，用错误的真理来教训，无论是男人还是女，用错误的所谓的权力啊来去控制别人，这样的是不对的。那这个女人应该有的，姊妹应该有的态度应当是什么样的呢？保罗又讲，他说应当顺服神的命定，成为贤妻良母，成为贤妻良母啊，先学习再教导，不滥用自由。那同样，如果对弟兄来讲呢，也应该顺服神的命定， 成为家里的头，为妻子舍命，先学习再教导，也不要滥用上帝给你的权柄，这样才对了，这样是一个正确的观念和顺序。那保罗他这里面特别强调啊，就是当时的一些教会的这些问题，特别是呢，他在第十三章第十三节和到第十五节，他讲到一件事，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而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保罗这样说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哦，这个亚当犯罪嘛，使所有的人都陷到罪里了嘛，这是这个圣经里面所教导的事情，亚当犯了罪，所以罪就从一人进了这个世界，对不对？罗马书这样讲，那个人是谁？亚当。所以女人看了以后怎么说？你看，都是亚当的错，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错误观念。那保罗就纠正他们，他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但是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女人先被引诱的，女人先陷在罪里面。当然亚当有没有责任？有责任，他没有去好好保护女人吗？他没有好好保护夏娃吗？他没有好好的去抵挡魔鬼吗？这是他的责任，所以女人不能说都是亚当，都是男人，都是你的错，这个时候 也告诉大家有一个大家常常讲的玩笑，丈夫经常说，哎呀，听妻子的就对了，认错的时候说都是我的错，听丈夫的，听丈夫听妻子的就对了，玩笑可以这样开，圣经不是这样讲的，你看那个上帝是怎么来对亚当讲话的，他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你既听从那个女人的话，不听从我的话，所以丈夫应该听谁的话？丈夫应该听神的话才对，对不对？那妻子呢？女人呢？也应该听神的话，这个关系就对了啊。刚才那句话呢是玩笑，讲讲就算了，真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老婆说的都是对的，大家不要这么可爱啊，这样会出问题的，上帝说的才是对的，每个人都在上帝当中找到自己的命定，弟兄要成为家里的头，真正的头啊，让人可以值得信服，愿意来顺服的一个头，爱好好的爱妻子，那妻子呢要成为贤妻良母，成为一个丈夫的好好的帮助者，帮助他好好的成功，这才是上帝的命定。所以保罗就在这件事情做了一个翻转，纠正当时的一些错误观念。而第十五节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什么叫做在生产上得救呢？你看那些自然界的那些动物啊，动物生它的小宝宝的时候呢，没有像人这么痛苦的，难产是另外一回事啊。正常的生育的时候，那些动物都是不哭不闹的，好像很一下就很快就生出来了，很顺利的。可是人呢，人就不是了，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当然我不是女人了，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你们的痛苦，但是我太太生孩子的时候，我是跟她一起进去的，真的是很痛苦，甚至没有进去以前前几天她就很痛苦，生的整个生养的过程都是蛮辛苦的。那这里说这个女人呢要常常的在上帝面前呢做上帝所心意中的这位子，这个女人呢有信心有爱心又圣洁自守呢在生产上得救。第一是上帝会赐给你儿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福啊，所以有儿女在希伯来人的观念当中非常的重要。那第二呢，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啊，他可能会减轻这个痛苦啊，他是非常的就是顺利，非常的顺畅，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讲法。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啊，第二部分，刚才讲了教会的立场，教会的立场里面包括两个方面。教会的治理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教会的立场，信仰的核心，另外呢教会是有礼仪的，这个礼仪是通过教会的男人和女人啊，弟兄和姊妹，就是基督徒了，来表达出来，男人有男人的样式，女人有女人的样式。那接下来讲到教会的领袖了，教会的领袖，教会的权柄就表现在领袖上。那领袖是什么呢？领袖是谁呢？领袖基本上有几个特征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部分啊，保罗说我儿啊，说的就是提摩太，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第一，就是要因着神的恩典而刚强。教会的领袖，无论你是牧师、长老、执事、区牧，还是小组长，还是只是同工，那你说基督徒，普通的基督徒呢？没有参加服事的基督徒，是不是领袖呢？其实圣经里面的观念呢，是全民圣徒皆祭司，对不对？你说祭司到底是不是领袖呢？对，我们虽然没有领袖，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领袖的 title， 但是所有的基督徒呢，都有领袖的功能啊，所以所有的人呢，都是神国的领袖啊，特别是在不信的人面前。而这神国的领袖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要刚强。这个刚强说的并不是啊，我这个人很 strong， 我这个人心地很坚定，不是。这个刚强是有原因的，因着神的恩典而刚强。那什么叫做因着神的恩典而刚强啊？你看，记得保罗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神的恩典在我这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一个真正的领袖，他的刚强呢，他并不是说自己的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什么时候最明显呢？在你软弱的时候最明显。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一个人开始灰心丧气的时候，他要想起上帝的救恩，他要知道上帝的恩典，因着上帝这个恩典，他就可以不轻看自己，他就可以面对自己的错误重新站立起来，这个才是真正的刚强啊，不是自己人很有能力啊，很刚强，带领一群人出去打完胜仗回来，不是。真正的刚强是你在，是这个领袖在软弱的时候。所以保罗常常说，我要夸，我就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这是领袖的特质。所以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啊，都要知道，我们刚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跌倒了就爬起来，我们失败了，我们继续在回到神的面前，继续在努力，这就是真正的刚强，这也会成为基督的精兵啊。那第二呢，领袖呢？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每一位基督徒都要遵行上帝的旨意，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再把真理在生活当中实行出来，而且呢，还要教导身边的人，教导弟兄姊妹。特别要注意，要把这些听见上帝所教训的，要把我们所知道的，要教导那些忠心的人。什么叫做忠心的人？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才是忠心的人。你要教导那个忠心跟随上帝的，让他也可以做这个教导工作，非常重要。那你说，难道男人只教男人吗？男人不教女人吗？当然都要教了，所以女人也要教男人，女人也要教导女人。所以刚才所说的那个女人不能讲道啊，完全不对啊，这个不是从字面上来看的啊，大家一定要小心。每一个人都要去把上帝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去教导别人，特别是那些可以教导别人的人啊，要把这个责任交托给他。第三，你要与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的精兵。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他一定会面对这个苦难的问题。你千万不要说，我信了上帝以后呢，上帝保守我，我就一帆风顺。上帝所说的一帆风顺呢，是在任何环境下你都可以通过的，这个叫做一帆风顺。不会因为自己的失败，不会因为自己的困难，不会因为自己要付代价而退缩，这才是圣经里面讲的一帆风顺啊。这保罗用同受苦难这件事情来讲的。只有精兵才能同受苦难。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说，上帝啊，怎么又来了？你应该感谢上帝，上帝啊，感谢你哈，这说明你给我这个苦难受呢，说明我受得起，因为上帝不会把我们受不了的苦难放在我们面前，而且在我们顶忍受的过程当中呢，会给我们开一扇门，让我们可以过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可以通过上帝的试验，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那既然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呢，保罗就做了几个比喻了。他说， 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主的事情的时候，上帝给你的这件事情，你要专心做，不可以分心。不要说，哎呀，我这边还有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啊，请你安排好时间，这个时间专心做主工作，做好了以后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讲的这件事情啊，为了什么？这个不将事务缠身呢、啊？千万不要以为说，我就拿我个人的例子来举好了哈。我是教会的牧师，所以家务事我就可以不用做了。这样讲对不对？当然不对哈、啊。在教会做事情的时候是教会的托付，回到家里的时候你还是要尽家里的责，这才叫做忠心的教导。但是你做教会的教导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呀，糟糕了，这个我家里的事情还没做好呢，所以我今天不能来教会服侍了，这样就不对了。上帝给你这个托付呢，你要忠心的来做，要把时间安排好，要把时间安排好。一旦决定要做的时候，就要专心做，不要分心啊，也千万不要顾此失彼。这都是教会的领袖的一些非常要想清楚的这个问题啊。而且呢，第五节哈，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五节，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得冠冕。对，领袖做事情呢，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圣经的原则，按照主的吩咐，是这样来做的。而且呢，如果你不按规矩的话，就不能得冠冕啊。很多时候我们有人会说啊，没关系，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这个手段呢，可以啊，有点弹性啊。也不是啊，上帝看重这个事情的过程和这个结果是一模一样，不能用一些不太合适的手段然后来得到这个你想要的这个效果啊。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劳力的农夫啊，理当先得粮食啊。这里面讲到教会的一个顺序了。那当然在提摩太前后书的其他的章节也讲到一件事情，那些辛苦的努力的做教会，在做教会里做长老做教导工作的人啊，他们要得这个加倍的这个敬奉。意思就是说，上帝看重我们所付出的，他一定会供给我们，一定会供给我们所需要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专心，不要想这些事情，不要让这个事物缠身啊。千万不能说，上帝你安排我这么多事啊，每个月给我多少薪水啊，这样想就不对了啊。上帝，我到教会来做这么多事啊，那你给我什么抬头啊，这样想也不对了。哎，上帝，我做了这么多事情啊，怎么这些人都不赞扬我，反而只赞扬那个人呢？这样想又不对了啊。记住啊，专心在主的工作上，不要叫这些其他的事情啊，这些事物啊缠身啊。不仅是事情，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神面前付出的所有的一切啊，你应该有一个叫做什么，这是我该做的，我如果不做到的话我就有问题。保罗有过一个像类似的比喻啊，他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我不传我就有祸，但我若甘心去做呢就有赏赐，那我若不甘心呢，哎，已经托付给我了，那你怎么办呢？意思就是说，上帝给你的你专心去做你就好，不要就这种比较的心态，不要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啊。所以第七节的时候做了个总结，保罗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当你去遵行这些旨意的时候，当你真的按这个去做的时候，调整自己的心态，忠心做神的这个精兵的时候，上帝一定赐智慧给你的，上帝不会让你去没有任何资源就去打仗的，不会的。上帝是说，这个忠心良善的人哈，在小事上忠心，大事上就可以托付。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领袖是基督的精兵哈。那刚才我们说到，领袖呢也是要甘心受苦的，要甘心受苦的。第八节，他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福音是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和他的大能，不是传讲上帝给了你多少好处，不是传讲你经历的上帝的多么奇妙的作为，传讲的是福音。保罗就不讲那些事情， 他说我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我要传就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呢，他说耶稣，保罗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这是保罗的态度，他愿意为这个福音受苦难。既然连苦难都要受的话，那别人的轻视你要不要受呢？别人轻视你要受，那别人的不理解你要不要受呢？要受，别人的非难你要不要受？当然要受，甚至被捆绑，像仆人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不被捆绑，我们会被捆绑，但是神的福音却不会捆绑，只要我们传讲的是正确的。那所以呢，我为选民啊，凡事忍耐啊，领袖要凡事忍耐，而且呢，这个忍耐呢，不是说，哎呀，我就忍耐就好了，你说很辛苦这样，不是啊，要有叫忍耐的目的是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是有盼望的，盼望将来的这个荣耀的忍耐。如果一个人没有盼望，在那边忍耐啊，那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我们有将来这个荣耀的盼望，因为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深知他也会成就他要做的事情，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因为这个盼望，我们就可以忍耐。因为我们这样的忍耐呢，也可以让那些啊，我们传福音的，听我们传福音的那些人呢，他们也有同样的盼望，这样的荣耀啊。所以十一节，保罗继续鼓励我们哈，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什么叫与基督同死呢？耶稣基督为什么死？因为罪而死。那我们呢？与他同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罪上面也要死，死人就不能犯罪。所以在罪上看自己是死的，在义上看自己是活的。意思就是说，凡不合神心意的是属于罪的事情，我就是死人，死人是不能做的。但是在义上呢，上帝眼中看为的义人所做的事情上，这个时候我们是活的，意思就是说你全部都要做啊，你全部都要做。当你这样做的话呢，保罗就说了，我们若能忍耐，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啊。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啊。你看，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信仰核心是耶稣基督，在任何时候都要认他，不是说在环境好的时候才认啊。这两天环境好像又不太好了，紧张又开始出现了啊，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啊？环境好的时候我们认定他是我们的主，对不对？环境不好的时候呢，也要认定他的主，他是我们的主。得到好处的时候认识耶稣基督吗？认定他吗？对。没有好处的时候，受损失的时候呢，也要认定他。对，就是这样，我们若不认他，他必不认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培养我们要成为神国的荣耀，神国的荣耀是不能被世上的环境、世上的苦难、世上的这些干扰啊，所有任何的损害。好，第三，第十三节哈，他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我们会不会在信仰过程当中会跌倒呢？会的，常常跌倒，包括我也常常跌倒。虽然都是不同的事情，但跌倒就是跌倒了。保罗用这样失信这两个字，我们有的时候信心会软弱，但是要记得，就算我们失信啊，我们的信心软弱了，我们那个时候一时间离开上帝了，但是上帝是可信，因为他不会背负自己。所以不管怎么样，上帝他绝不会放弃我们，所以我们呢也不能放弃上帝。最后做了一个总结，第十四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还记得刚才我们讨论到这个虽然是提摩太的前书讲的部分，这个男人之间有好多争辩，不可为言语争辩，这些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好，这是教会的领袖，领袖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权柄。我们综合来看，教会有自己的立场，教会有自己的权柄，从哪里来的？从上帝而来，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当我们领受了这个 教会给我们的这个信仰，教会上帝给我们这个权柄以后呢，我们就要做榜样，做耶稣基督的精兵，要甘心受苦，要记得上帝是不会失信的上帝，我们甘心去做就有赏赐。那接下来我们看两个神学的问题啊。很多人都说伊甸园堕落的原因啊，都是因为这个魔鬼来引诱亚当夏娃。真的是因为魔鬼来引诱亚当夏娃，所以亚当夏娃才堕落的吗？当然，这个蛇来引诱亚当夏娃，是完全是他这个魔鬼他自己的意思，他要负上责任。但是，当魔鬼来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是不是还有上帝的话语可以用来回敬这个魔鬼呢？他们就没有用上帝的话语，所以真正的堕落原因是出于他们什么？是出于他们自己，不是出于魔鬼。因为耶稣基督也受试探，他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可不是只提一个问题啊，连续提三个问题。亚当夏娃呢，他们直面对试探的时候，魔鬼只给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上帝也只告诉他们一条诫命，所以是不是很容易用啊？很容易用的，但是他们就没有拿出来用。上帝说这个不可以吃，不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没有为什么啊？因为魔鬼要引发他们要怀疑上帝啊。可是耶稣基督就不是这样，耶稣基督就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所以伊甸园里面真正堕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自己啊，因为自己个人的私欲啊，没有把上帝的话语放在自己的前面，就是这样。那第二呢，所以伊甸园堕落的原因呢，也千万不要说啊，都是夏娃的错，都是亚当的错，不是，是因为己啊，因为己而堕落，因为神而得拯救。好，那第二，刚才我们说了，什么叫做跟基督同死同复活，就是基督在罪上死，基督在义上活，我们也是一样，在罪上死，在义上活。好，那最后请大家在周间的时候啊，来思考两个问题啊。请问您如何理解神不会失信，即使我们失信？第二，在教会里，如果你做教导的工作的话，请问教导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这一周的时间来好好的来思考这些问题。愿我们个人都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通过保罗的话语，让我们真的可以明白啊，我们在地上是有我们有一个荣耀的位分的。我们也求你继续来把神的话语都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来遵行，让我们真的活出你的荣耀，要为世人带来你在天上的祝福。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